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新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是的，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圣经的时间了。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宗览，我是李月新。按照我们的大纲，我们的进度，今天我们已经来到第14课，我们会一起来认识一下罗马书这封保罗的书信。提起罗马书呢，可能我们心中马上有一个反应，就是哇，罗马书是很深奥的，是比较难懂的一封的书信，是不容易了解的。那肯定的，罗马书是保罗书信里面一封最重要的书信之一，不管在主题方面，在篇幅方面，在内容方面，罗马书都是很突出的。那提到罗马书，可能你会马上想到的是因信称义的真理。的确，在罗马书里面有不少篇幅都提到教义方面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觉得读罗马书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很冷静的头脑啊，能够有很逻辑的思维去了解这封的书信。那其实呢，罗马书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难理解的。月心很愿意借着这一课，第14课，跟你一起认识一下罗马书哈。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罗马书的写作的背景啊。过去月心提过很多次了，我们了解一封信的背景呢，对于理解内容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那罗马书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呢？跟其他的保罗书信有一点的分别，因为罗马教会呢不是由保罗亲手所建立的。好，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28章，也是最后的一个部分了。我们知道保罗他一直很想去罗马，最后终于能够到达罗马了，带着一个被囚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去。但是罗马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的，保罗在这个被囚之前啊，被送到罗马之前，他从来没有造访过罗马教会。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也不像其他的保罗书信一样，过往我们提过了，保罗写信给教会往往是要针对教会所面对的危机或者是问题而写的。但是保罗写罗马书呢，不是要解决教会一个特定的一个危机。那我们从书信里面，我们也发现呢，保罗对于罗马教会的信徒这个群体也算不上很熟络哈。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的那种表达，没有其他的书信那样有一种很情实迫切的一种感觉，好像跟加拉太书呢，保罗有一种很热切的感情表达，但是罗马书呢，比较不那么亲切的哈。而且呢，保罗也没有像对哥林多教会一样，以一种属灵父亲的身份来对他们做出劝勉。保罗向罗马信徒讲话的语气相对来说是比较客气的，也是比较大一点的距离的。这是罗马教会跟保罗之间的一种的关系，这是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需要留意的。那如果保罗并不是为了解决罗马教会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保罗要写信给罗马教会呢？为什么保罗要写罗马书呢？那当然呢，保罗写信同样有一些的目的的。在这一课里面呢，月心跟你分享两个主要的目的，为什么保罗要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第一个目的呢，是要处理犹太信徒跟外邦信徒的关系，特别呢，近年 有一些新约的学者，当他们研究保罗的著作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学者呢都相信啊，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是要处理犹太信徒跟外邦信徒之间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我们参考使徒行传啊，在使徒行传的18章第2节啊，曾经提到说，有一段时间哥老丢下令所有的犹太人必须要离开罗马，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命令。所以呢，罗马教会呢一下子变成一所全是外邦人的教会，因为所有的犹太人呢都离开了。结果呢，本来是由犹太人当当教会的领袖的角色，因着这个指令的缘故呢，外邦的信徒就要补上这个位置，由外邦的信徒担任罗马教会的领袖。后来呢，这个禁令解除了，犹太人可以再一次的回到罗马，而犹太的信徒当然也借着这个机会重新的回到罗马教会。但是呢，当时犹太信徒那些回去以后呢，却发现呢，他们在人数上，在经济上，他们都处于一个比较弱小的一个群体里面哈，比较弱势，而反而呢，跟成为大多数的外邦的信徒呢，成为一种对立的局面。那这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哈。所以呢，不少的学者都相信啊，保罗写罗马书就是为了处理这种对立的问题。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呢，他强调说，犹太人和外邦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处境是一样的，都是在罪恶底下，而且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凭信在神的面前称义。犹太人和外邦人称义以后，都是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成圣的。保罗试图把这两个很不同的群体，犹太人的群体跟外邦人的群体对等在一起，因为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两个群体没有分别，他们本来都在罪恶底下，但是都是凭信在神的面前称义，而且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成圣的。我们看到保罗花了相当的篇幅去分析犹太人的得救的问题，在罗马书里面哈，一方面犹太人曾经弃绝救恩，以至于呢救恩临到外邦人，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要放弃犹太人的，神的心意是希望拯救以色列全家。另一方面呢，外邦人也不应该向犹太人夸口啊，以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同样的劝勉外邦信徒要接纳那些犹太人，特别是那些犹太的基督徒，那些仍然谨守犹太传统，比如说饮食啊，比如说节期这些诫命的犹太信徒，不要因着这些的分别而互相的对立。这是其中一个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就是要处理犹太信徒跟外邦信徒之间的关系。另外的原因呢，很多学者都相信保罗是为他的宣教的工作来铺路的。我们看到在罗马书在感恩的部分呢，保罗分享他一早就想到访罗马了，但是过去呢因为种种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在罗马书的最后的一个部分，保罗又解释自己为什么一早没有办法造访的原因呢。保罗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到以利里谷传遍了东方，而保罗的心志是他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是保罗个人的一个原则。那现在保罗已经完成了这一次的行程了，保罗打算开展西方的行程，他希望经过罗马向西班牙进发。保罗就计划在此之前把从外邦人教会收集的一些捐项送到耶路撒冷，但是保罗不肯定啊，这一次的行程能不能成功啊？所以呢，他也写了罗马书， 邀请罗马教会为他的宣教的事工来祷告，希望这个捐献会被接纳。其实上一课呢，月心也跟你提到了这个捐献的事情有几重的意义，其中一个意义呢是保罗希望借着捐献能够让外邦人的教会跟犹太人的教会合一。所以呢，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他往西方宣教的这个旅程的一个基地啊，就好像腓立比是保罗马其顿之行的一个基地一样。保罗曾经也希望罗马教会能够在捐献里面有份，现在呢，他给予罗马信徒另外一个表达支持的机会啊，在罗马书的15章24节，罗马书15章24节里面提到的，保罗说，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奉行。他希望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成为他宣教的一个支持，一个后盾。那当然，除了送行，除了交通以外呢，可能啊，不排除这可能性啊，保罗可能也希望他们有经济上的一些支持啊，这个我们不能够确定，但是呢，不能够排除这个可能性啊。那除了刚才月心跟你提到的一些目的以外呢，为宣教的工作铺路，处理犹太信徒跟外邦信徒的关系以外呢，当然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很完整的关于基督教教义的一些描述。罗马书当然是最能够表达保罗神学的其中一封书信了，特别罗马书对于犹太人和外邦人得救的问题有很深入的探讨，这个是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好了，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罗马书它的一个大概啊，还有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那就是很想啊，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跟我一起翻开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个部分，罗马书的1章1节到7节。那月心呢会慢慢的读出这段的经文，希望呢你也翻开新约圣经罗马书1章1节到7节，跟月心一起慢慢的读出这段经文。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你刚才读这段经文1章1节到7节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当中的很重要的字眼呢？比如说第一节里面提到福音，第二节提到从前的众先知，第三节提到儿子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第四节提到从死里复活，第五节提到万国之中叫人为基督的名信服真道。那你会发现呢，短短七节的经文，保罗从旧约的应许谈到新约救恩的成就，更提到大使命，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七节的经文好像很简单，但是是整个福音内容的一个浓缩，所以罗马书一开头这个部分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书信里面的一个核心，虽然是一个引言，但是是整个福音内容的浓缩呢。 有机会的话呢，不妨把罗马书一章一节到七节背下来，那你就可以掌握整个福音的核心的内容了。那好了，我们谈过引言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以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整卷的罗马书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那月星就很简单的跟你稍微很快的来认识一下罗马书整卷书的结构。第一个部分呢是一章到第十一章，内容呢是教义的部分，很长的一个部分。而另外一个段落呢就是十二章到十五章，这里保罗集中讨论到教会的生活。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章到十一章吧。在这个段落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两节的经文是第一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两节的经文，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可以说是整卷罗马书的主题经文了。里面呢包含了书里面的神学的主题，比如说福音、神的大能、拯救、信心、神的义、神的启示、生命等等。接着在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保罗就从一个反面的角度来描述人的失信和罪的诠释的问题。因为福音显明了神的义，但是呢，神的愤怒也显出来，就是显明在一切不义的罪人的身上。然后在三章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这个短短的段落里面，保罗再一次重申因信称义的问题。因为保罗一早在第一章的二十一节和二十三节里面就提到世人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问题，在第三章这里呢，保罗再一次的提到因信称义的真理。第四章一节到二十五节呢，保罗就引用了一个例子啊，就是旧约亚伯拉罕的一个例子，说明了律法是建立在信的原则上。亚伯拉罕被称为义是因为他的信，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而律法呢，对于人被称义是完全没有帮助的。亚伯拉罕的信和基督徒的信是一样的，包含了信靠、盼望、顺服。那虽然身体好像已经死了，而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也没有生育的指望了，但是借着信相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就，结果呢的确就按神的心意成就了。基督徒同样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是突出这个信的重要性。第五章的一节到二十一节呢，就提到因信称义的福，这个福包括了有平安跟神再一次的相合这种的福气。保罗说，因着亚当的犯罪，全人类都活在罪的权势底下，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就粉碎了罪和死的权势了。在第六章一节到二十三节呢，保罗就谈到因信称义的结果，就是能够脱离罪恶，我们基督徒能够站在恩典当中，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就不要再做罪的奴仆了，这是第六章的重点。然后第七章这里呢就提到律法的问题，保罗用了婚姻的关系作为一个比喻，配偶其中有一方去世的话呢，这个婚约就失效了。同样，人本来是在律法底下，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人得以脱离律法的约束。保罗在这里提到，律法本来是好的，因为律法让人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另一方面呢，罪又会借着律法让罪恶在人的心里发动。那在这一个描述里面呢，保罗是很深刻的刻画了人内心的挣扎，知道有一些事情不要做，但是呢却行出了自己所不愿意做的事情啊。 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挣扎的体会。在第八章一节到三十一节这段经文里面呢，保罗就提到称义的果子是什么，就是在圣灵里面生活。因为我们基督徒脱离了律法，就能够按照心灵的新的样式生活。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的。保罗也指出一个现实，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基督徒同样在叹息等候得赎，但是我们在劳苦当中却有盼望，因为神既然爱我们，就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了。然后在第九章一节到十一章里面呢，这里就很详细的分析神对于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救赎的计划。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很可惜他们拒绝了福音，他们想靠行律法来建立自己的义，以至于救恩临到外邦人当中。不过呢，神没有弃绝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接受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同样也会得救的。那以上呢，就是第一章到十一章里面重点的内容。然后罗马书的第二个部分呢，也就是十二章到十五章的这个部分，谈到教会的生活。其实呢，这个教会生活的基础就是在一章到十一章。既然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宝贵的救恩，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活出神所赐的新的生活呢？那这个部分十二章到十五章呢，就提到伦理处事的原则方面的教导，还有呢，我们怎样去实践爱心的问题。这个就是整卷罗马书里面提到的。那么在这里呢，月心也挑了一些的重点哈，特别罗马书的一些特色，一些重点呢，跟你再仔细一点的来谈一谈哈。第一个重点呢，当然是我们熟悉的称义的问题。在第一章到第五章，保罗在这五章的经文里面讨论到外邦人和犹太人这两个群体的罪恶的问题。保罗很详细的讲解了因信称义的真理，而且呢，刚才提过了，以亚伯拉罕作为一个因信称义的例子，最后在第五章做了一个总结。我们看到呢，保罗从神的创造一直讲到人因为罪跟神隔绝，但是我们感谢神，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人类解决了罪的问题，所以每个人都必须相信而且接受基督的救恩。那这个就是福音了，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一定要讲的内容。第六章到第八章呢，这里提到成圣的问题哈，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常常思考的。信主的人不应该再犯罪了，应该追求成圣。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特别的指出，成圣和称义都是在基督里面发生的。那除了向外邦信徒说明这个真理，保罗其实也向犹太人说明。犹太人本来是一个很明白律法的群体嘛，但是保罗很清楚地提醒他们，我们人没有办法靠着律法成圣的，而是应当在基督里面我们每一天的努力。罗马书的第九章到十一章呢，提到信实的问题哈，这个部分呢，保罗就谈到以色列民的得救。保罗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叹息，叹息什么呢？就是他的同胞犹太人对于福音的刚硬。第九章二节到三节是我们很深感受的一段经文。保罗说自己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保罗说我也愿意，何等深的一种的感情啊。以色列人虽然拒绝了基督，但是神仍然是信实的，神的话没有落空。保罗在这里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人的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拣选。神既然拣选了以色列人，信实的主不会放弃他们，只是他们都没有都听从福音。但是保罗进一步指出，待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以后呢， 以色列人要全数得救的，这是在九章到十一章里面所提到的。在十二章到十六章呢，保罗也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活祭的问题。基督既然拯救了我们，我们应当怎样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保罗劝勉我们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而且呢，信徒和信徒之间，我们的恩赐要互相的配搭，要彼此相爱，在社会上有美好的见证，面对末世的时候，我们要警醒谨守。那提到称义的问题，提到成圣的问题啊，我们也需要了解啊，成圣是已经成就救恩的一个部分。在罗马书里面，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成就了救赎了。这个好消息不是我们自己拥有就够了，这个好消息要传到地极。所以罗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就是从救恩的历史来看救恩本身。救恩历史里面因信称义的道理是随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成圣的事实是在基督里成就的，福音是按照旧约的预言所成就的。我们说罗马书的第一个段落，第一章到十一章，是从救恩的历史来讲论在基督里得救的福音，然后十二章开始呢，就是教导我们怎样过基督徒的生活。得救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基础，而成圣是信仰的结果啊！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因为这是保罗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罗马书的最后一章十六章是整卷书信的一个结尾。我们看到保罗虽然他从来没有到过罗马，但是呢，在信的结尾却向很多人提名问安。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总结，在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这个总结同时也是一首的荣耀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保罗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传至的神，直到永远，阿们。这里提到信服真道，这句话你觉得是不是很熟悉呢？是的，因为信服真道这句话在引言的部分曾经出现过，在结语里面再一次的出现，所以信服真道这个也是罗马书里面一个中心的信息。月经很希望这一刻我们介绍过罗马书的一些大纲还有它的重点以后，当你在细读罗马书的时候呢，你发现能够更掌握里面的内容了。好，今天月经就跟你谈到这里，下一课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Thank you.